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拆船与宣教，我是芳华。过去的六周，每个礼拜二，芳华为您访问在拆船服事30年的小乔。我们听到了他得救的见证以及蒙召的经历。因着服事，他曾经被差会差派到新加坡以及美国，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工一起服事。他主要的服事内容是新兴领袖的栽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他要和我们分享如何评估一位领袖人才，他应该具备哪些属灵的特质，有什么样的方法培育属灵领袖。以下我们就来听这段的访问。
放眼全球，胸怀世界，往普天下去，拆船与宣教。
欢迎来到拆船与宣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芳华继续为您访问小乔。小乔在拆船和服事的领域中呢，已经有30年的时间。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通过了出差，透过了短宣以及长宣呢，到世界各地。前期跟后期的服事呢，有些不太相同。那今天呢，主要来谈谈小乔他在后期的一个服事。小乔可以告诉我们这前后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对，我刚进入机构的时候，主要是直接在合场，然后直接在大学校园里面跟学生传福音，或者是造就初信者，或者是基督徒，希望他们也能够继续的协助完成大使命。
嗯哼，
对。那后来的话就是中层领袖，那中层领袖就是说去帮助合场领袖，可以知道怎么去做合场团队的领袖，知道怎么带领同工啊，知道怎么去帮助这个事工的成长。
嗯，是。
所以后面的话比较是针对机构中的一些领袖。
是，这确实很重要啊，一个领袖对于机构或者是组织来讲呢，非常的重要，他能够带动整个组织，整个的单位有很好的发展。那么小乔，就你的服事来说呢，你们是怎么去发现一个新的领袖，确定他是一个领袖的人才呢？
在学校里面跟在机构当中其实差不多的，就是说我们是根据我们说的 FAT，
嗯哼
，F 就是 faithful， 对，
嗯，
就忠心的。那 A 就是 available，嗯，是愿意被神使用的。
嗯哼
，T 就是 teachable。就是受教的，
是，
所以看他是否忠心，看他是否为神使用，看他是否受教。
嗯，
其实最主要是看他的内心跟神的这种对神的心。所以如果忠心的话，你可以看他平常就是答应的服事啊，或答应他要做的事情是不是完成。对，
嗯，
那另外是那个 available 的话，是最主要是他是不是愿意把与神的关系，还有跟神有关的事放为优先。
嗯，
对，这个你可以看他的可能灵修啊，或者说他参与这个传福音的积极主动性，或者他愿意去带门徒，
嗯，
他是不是看重这些事情，然后也愿意把这个事时间分别出来。
嗯嗯，
当然不是说他不要去做别的事，但是是说他在这些与神的关系，或者是说已经是他的身份该做的事情，或者是跟神有关的事情，他是不是一个足够的时间是把视为这个优先去做。然后最后一个是 teachable 受教嘛，他就是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处在这个世界当中有所谓世界价值观， 当他面对到这个世界价值观跟这个神的话语的冲击的时候，他当时有冲突的时候，他是不是能够愿意以圣经的价值观为优先，或他是不是能够愿意顺服神的话，而不是说就是跟着世界走。譬如说像他可能在家人面前为主做见证是很不容易，或者说家人可能传统是要他去做一些祖先的敬拜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是不是能够有智慧并且顺服神的这些原则，敬畏神而跟家人有一些沟通，然后也能够不去做一些神不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些都是可能在你跟他的这个交流啊过程当中可以知道的。
是，
对。
所以当您发现了这是领袖的人才，那么接着下来呢你通常会怎么做？还有一个方法会很好奇的，就是通常发现了这样的领袖的人才之后呢，真的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那有没有中途呢像这样领袖可能因为其他的问题而中断了后续的养成呢？
有可能，
嗯哼，
因为先想那个怎么发展他们吧，然后就是发展他们，我们通常机构就是用五个E，有 equipment 就是装备，然后有evaluation 评估 ，experience 经验，让他去带一个团队，让他去带短宣，让他去异文化宣教，
是。
让他有个异象之旅，
嗯，
或者是 exposure 是他可能跟一些不同的领袖相处，不同的一些你希望可以从不同的人当中让他可以学习，或者环境当中学习一些东西。最后就是 environment 是环境，那环境因素我们可能不太容易可控性是有了，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可控。不过就是每一个项目当中，我觉得我们机构最会做的可能就是 equipment， 就是很多培训，
是
什么都是培训，传福音训练，带小组训练，造就出信者的训练，怎么样带领门徒的训练，带领团队的训练，还有就是怎么样做领袖的训练，就是我们可能比较容易以为说培训完了就能够造就出相应的领袖，但不一定，因为你需要看他在一些经验当中，因为经验可以分好经验坏经验嘛。经验就是说你经过一个事情，如果你从例如经历一个短宣，如果在这个短宣当中他在这个经验里面如果有一些教练的时间可以帮助他，他也许是一个带团队的队长，可以帮助他在这个经验当中，诶，你学会了什么，或哪一些你觉得你可以改变的，就是可以让他从这个经验当中有一些反思，有一些评估，然后让他可以从这些经验当中学会做正面的事情，或加强正面的事情，或者是不去做一些负面的事情。那还有 exposure 的话也是，就是我们发现其实有些东西是通过跟人相处的时候人去感染，而不是说你去教他什么东西。对，就比如说你教他说要爱神，可能他可能去跟一个爱神的人相处做一些访问啊，去或者是说就是去跟这个爱神的人可能有一些交流啊，他就明白，哇，哦，原来这个叫做爱神，我说哦，原来爱神可以发展会有这样的气质。
是。
exposure 其实也是有它的重要性，这个是机会嘛，就是说看你怎么去指导。
是。
那另外就是 evaluation 的话就是评估，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其实这五个E可以互相作用，就是说你在一个经验当中你给他一个很好的评估的话，可以帮助他更认识他从这个经验当中学到了什么，或者说他从这个经验当中可以看出他自己的哪些特质，或者是更认识自己什么，更认识神什么，或更认识团队的队员什么，好，就是各方面我觉得评估也是我们也会做一些评估，但我觉得评估有人会怕，就是因为评估说只是在挑错啊指正。但是真正的评估应该是以主为中心的，看见神在这个人生命当中的作为，还有看见神在这个人生命当中的心意，是鼓励他为多，然后呢给他一些指导建议，可能一两个 可能他在这段时间里面如果在这方面成长就已经很棒。
嗯，
那最后我说那个环境因素可控跟不可控，可控是说环境因素这个环境里面有没有展现出圣经的价值观，那这个如果你是一个队长，你是一个带领者的话，这个就是可控因素。可控因素就是说，譬如说这个环境里面有没有学习彼此相爱、彼此接纳，那你就要问自己，你是不是看重对这个团队的队员的这种爱，还有你是不是接纳那种差异，或是你接纳那些软弱的弟兄或姐妹。就是如果领袖他自己能够看重这个，就展现出这个，或者他也常常教导这个，因为他看重这个嘛，他以身作则，他也做榜样，并且他也做教导，那整个团队的氛围就会因为这个领袖会有所改变。那如果这个环境你非常看重事工果效，那你也会因为你这个领袖看重的这个点，这个环境的氛围会有改变。所以环境要看可控是指这种，或者是我举一个例子是不可控，不可控像疫情是不可控，你不能去控制你的这个城市有没有疫情，但是你可控的是在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可能比如说有很多的困难，可能人心对生命啊、生病啊，或者是生老病死啊，这方面的害怕、惧怕、恐惧。那么，作为领袖就可以想，我怎么样在这样环境里面，可以让人可以信靠神，看见神的掌权，看见神在这个疫情背后的心意，然后更归向神。那就是领袖的可控性。所以，环境因素里面有所谓的不可控，不可控是你不能控制大环境，比如说什么气候，全球气候变暖啊。
是。
对，但是你可以去回应，就是说，在这个大环境当中，我们要怎么去回应跟面对？我们要怎么样看出神的心意？我们怎么样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一些回应？
晨曦讲座与世界华福中心合作，10月14日起，每个礼拜四推出华福制作的《使命门徒》。在《使命门徒》里，您将会听到跨代、跨界和跨文化的声音。每一集与来自全球不同城市的华人基督徒领袖对话，一起探索当代关键的议题和挑战。10月14日起，每个礼拜四，晨曦讲座《使命门徒》，开展您属灵的视野，观看上帝奇妙的作为，回应福音的整全使命。
欢迎回到拆传与宣教。今天的节目里面，芳华和小乔来谈一谈他现在的一个服事的内容，就是新的领袖的栽培。小乔刚才提到了怎么去发掘一位新的领袖，从三个部分：忠心，而且呢他是可塑性很强的，他是可以有这个优先次序，他能够很清楚的，然后呢是受教的，也提到了五个一，就是在栽培的过程当中有装备、有评估，还有经验值，以及与人的相处以及环境。芳华想了解，在这样的一个领袖的养成过程当中，通常是一对一呢，还是多对一？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呢？
我们都有，就是多对多，还有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多也有可能。
嗯，
例如说，如果你就多对多，就是说团队对团队。
嗯，
一个团队可能他上面的领袖团队，然后去探访下面的领袖团队。
嗯，
然后到了当地的话，就可能团队跟团队之间有一些团队性的一些沟通，或者团队性的评估。
是。
那接着就可能是一对一，就是譬如说队长跟队长，副队长跟副队长，然后人事的跟人事的，行政的对行政的，然后可能事工的，可能是学校事工对学校事工。所以就是一对一也有，多对多也有。那一对多有没有可能，也是可能，譬如说可能队长副队长去探访一个团队。
嗯哼。
两个人，或是队长自己去探访 一个团队也是有可能。
嗯，通常一个领袖的栽培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呢？
多少时间？哎呀，真是很难讲。就是说我们的新同工训练就是10个月。
嗯，
但是我们也不保证新同工训练完了之后完，就是所有的新同工就会成为很成熟的同工。他可能在磨练2-3年，可能我们才会给他下一个队长位置。也有可能有一些新同工可能因为一些情况，比如说他在一个新的拓荒的环境，那可能他可能就必须要做领袖，可能做队长或副队长。所以似乎不是一个绝对的，但是我是觉得，因为圣经也说嘛，不管是保罗在这种亚伯龙教管，神叫他成长，所以只有神可以使一个人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成长。你那个5:1是我们可以控的，是我们做，我们去做培训，我们去帮助他有好的正面的经验，就是他的经验后面会有很好的一些反馈啊，评估啊，或者是借着评估帮助他，或者是借着他去接触不同的领袖，或者是让这个环境，我们可以知道怎么去控制这环境的氛围，我们可以制造这个我们想要看重的一些圣经的价值观，我们想要专注或投入的一些圣经价值观，那我们就特别的去把它强调出来。那这些有一些是我们可控的，但是我们不可控的是说，我们做了这5个之后，你可以说你保证这个领袖就成为领袖吗？或者是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成为合神心的领袖吗？这个是只有上帝可以使人成长。当然，当事人他就是需要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继续不断的信靠神。所以我觉得年日时间有点像那个改变带来意志里面讲说，时间是一个成长因素，但是你不太容易去说他一定多少年，或者说几个月，或者
是
怎么样，他就会长成。
就你的观察，在这样的一个养成的过程当中，会因为什么样的因素而退出了这样的一个栽培呢？
用圣经的比喻的话，我想到是那个4种土。就是其实4种土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其实也有不一样的阶段，也有不一样的土。比如说就小乔做学生的时候是好土，所以他一直一生都是好土，不一定。
是。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也的确面对到我自己比较深的生命的一些问题啊，或者说我的性格一些问题啊，或者就是神要我可能突破的有一些不太容易突破的点。那的确你在那个时候你不能说我是一定所有的时候都是好土，可能我后来变成荆棘地，可是我需要悔改。大卫的一生吧，大卫其实他是非常谦卑的，而且别人不一定看好他，但是上帝是拣选他。就别人认为说，就连他爸爸都会觉得他是一个牧羊人嘛，是一个小，甚至是一个青少年，不会认为他是要被高的那一位。但是上帝高他，而且他在那个真正成为王之前，其实神也借着那些不管是那个扫罗王的追杀啊，还有各方面，就他在异地，他在那个非利士人的那个城市，他也面对很多所谓的挑战，可是他的跟随他的人跟他自己的家人都被掳走。我重点就是说，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你说前期他一直通过这个被磨练，他是一个好土，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当中有一些起伏。
是的。
譬如说像那个约柜进耶路撒冷城，他第一次的时候是那个用新车嘛，所以他也没有搞清楚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怎么去运送约柜，还有就是那个乌撒不是就因为
是
牛失前蹄，然后就用手去扶约柜，他就发现不行，是一个错误，但是神也借着这个去教导他，然后后来他也改变，然后当然他后面也犯了非常可怕的罪，但是神也借着先知拿单来指证他，他也承认并且悔改。似乎你找不出圣经，可能我猜只有约瑟。
是，
我现在可能还没想到，但以理也不错。但是重点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用这种 我们认为的所谓的成长，就一二三四五六七这种，他其实有的时候会因为一个人自己生命的一些历程，还有当时的选择，可能会退后啊，或者会冷淡。但
是
神还是给机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否抓住机会？其实他这真的是，因素其实蛮多的。你可以说是试探因素，比如说权钱性。男女关系，或者是人情感因素，或者是刚我讲就是灵修比较容易跌倒的点嘛。
是的。
我觉得人际关系也是，因为我也听过宣教士的一个说法吧，就是说宣教士不再合场工作，退回不再做宣教士，好像百分之七八十的原因是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就是跟别人处不来啊，或者是发生一些纠纷或者是冲突，然后就后来有人就离开了，或者就不愿意继续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是。
对。
那么小乔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在这个短宣或出差的机会呢相对的是减少了。那么对于在疫情当中是怎么样继续的栽培和这些新的领袖保持联系呢？
我就是用网路，有些是一对一，有些是借着那个一对多，或是看网路里面他的会议里面参与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也会参与一些会议，一些栽培的活动。譬如说我会通过团队建造的方式用网路帮助一个团队，或者是我会用评估，与神关系的评估跟团队关系的评估去帮助一个团队，就参与在对团队的评估里面，那我成为评估团队的一员。或者是我对一对一，就是我直接跟这些被教练的对象可能打电话询问问题的方式来帮助引导，通过这个过程可能就是做教练的一种方式。
是。这个频率通常都是大概一个星期多少次呢？
目前有一些个别教练时间是两个礼拜一次。那有一些个别教练时间是一个月一次。那会议的话就不定期，但有一个是比较定期的，是一个月一次的会议。
就现在疫情的这个情况，您是怎么来看疫情整个的服事？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觉得诶透过线上呢也是一种可以栽培的方法？
是，我觉得疫情就是神要让我们看见，就是我们的确需要用网络的方法，或者是 3C 产品，用这种虚拟世界的方式去做一些联络啊。我们也做过那个网络短宣，直接在社交平台当中去偶遇。偶遇的意思就是我们要用一些方法去找到我们目标区，比如说我想要在一个大学里面找这个大学的新生，那这个网络的一些方法可以提供给我去找到这个学校里面可能的新生有谁。
是。
对。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跟他们建立初步的关系，然后慢慢让对方有一些对我们的关心有一些回应。对，所以这些也是一个过程吧。我们曾经办了一次为期五天的这个网络短宣，那我们后来发现这后续还是有，因为经过这个网络短宣之后，所有的成员都愿意继续尝试用这样的方法。那有一些是直接住在那个所在的城市里面，在附近的一些学校先用网络的方法，然后在当新生入学的时候就可能有一些面对面的机会。
感谢主，过去这一段时间呢，透过小乔他的服事经验，跟我们谈到了很多他宝贵的学习，还有他的看见。我相信这一段的访问呢，一定能够帮助有相同经验，或者是也在这个服事合场当中的弟兄姐妹。非常的谢谢小乔，我们也希望上帝祝福你的服事，有更多的领袖产生，继续为神国来效力。
没有狂风暴雨的洗礼，蓝天将会呈现一片清澈，没有时间人间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明天礼拜三，晨曦嘉宾杜牧师将和您分享的主题是胜过试探，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您和您的全家，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为慈爱紧紧跟。